好，今天的经文呢，我从创世纪第二章15节开始读啊。创世纪第二章15节开始读，老师慢点语速，什么意思啊？慢点语速，我语速已经很慢了。我关键的内容都会重复讲。我要从创世纪二章15节开始读啊。好，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啊，《创世纪》二章15节啊，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今天分享到3章5节。好，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啊，父神带领我们在创世纪3章的学习，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的犯罪，看到我们也在亚当夏娃里面犯罪得罪你，主，我们将你的神的话语当成是儿戏，也忽略主你对我们的命令，只单单关注自己的需要，也顺服了魔鬼的话语，在魔鬼的权势和罪的权势当中沉沦，求主也与我们同在。带领凡属你自己的百姓，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在你的面前的悔改，帮助我们可以来悔改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声音可以吗，福国弟兄？录音了吗？录了，OK。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麦克风。好，我为什么前面要从第二章开始读？因为今天讲的内容是都是要回应第二章的15到17节。我前面跟你们讲过啊，15到17节至关重要啊，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之前讲过，因为灵修和主日在一起，所以我的主日正道呢，不可能每次都是一种规范的正道。上次呢，我们主要是讲应用。今天呢，我们要把时间主要要用来讲解经，而这个解经部分的应用，这一段第三章，等到下个星期灵修完了之后，解经部分的应用，我们要放在下个主。我们先看3章的第1节经文，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在这节经文当中啊，我们要重点看。两个字，第一个字是蛇，第二个字是狡猾。先来看狡猾，狡猾这个词在中文当中是贬义的。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这个词它的字根就是赤身露体啊，与赤身露体的字根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你看，我特意跳过了2章25节，就二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我。为什么呢？因为2章25节经文是与3章当他们犯罪之后3章7节相对应的。 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当时他到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节经文是与三章第七节，他们眼睛明亮，看到赤身露体而羞耻，这个相对应的。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先讲。但是"狡猾"这个词的字根跟赤身露体是一样的，"狡猾"这个词在中文当中很明显就是个贬义词，但是在这个词的原文，这个词的原文，它最重要的意思不是贬义的。而是褒义的，是明智。好，所以这个字的原文最出现的最多的地方是在箴言，而在箴言的所有经文当中，箴言当中都翻译成通达，就通达人怎么样怎么样，通达人怎么样，愚昧人怎么样，通达人有知识，愚昧人没有知识。所以这个词在箴言当中都是褒义词，但是到这里呢是贬义词。这里面就有重要的属灵含义，所以这里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听，耶和华神所造的，这说明蛇也是什么？神所什么造的？那么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所以这个蛇根本不存在，它本身被造的属性当中有什么不好？所以它这里的狡猾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是贬义，到了箴言当中变成褒义，它就是在告诉给我们听。这种状态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什么不好。当箴言的上下文当中都是指神的儿女，当神的儿女透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就会成为通达人。而在这个地方，当蛇被魔鬼撒旦所附在身上，蛇就变得狡猾。所以这个词的应用。跟刚才的赤身露体是非常一样的。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也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犯罪之后也是赤身露体，却是羞耻。他们的状态没有改变，仍然是赤身露体，但是他们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同样，蛇的本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个动物的本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它原本在耶和华所造的状态当中是好的。但是现在被魔鬼撒旦所附了之后就不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的啊，其实透过狡猾这个词，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反叛的大 boss 开始出现了，前面是从来都没有出现，前面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前面只是从经文当中隐隐的看到地空虚混沌黑暗，隐隐的看到。啊，野地没有草木，但是隐隐的看到属灵上的堕落，这个说，但是始终没有看到这个堕落的元凶到底在哪里而我们刚才在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清楚的是什么？非常清楚的是神开始工作，神的灵开始运行在水面上，从那时候开始。神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六天的创造，神在创造的亚当，加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从尘土当中高举他，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让他修理看守，然后再造配偶来帮助他。好，这一切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上帝能够做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但是这时候征战开始进入最高潮的，所以敌人开始进攻了，明白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绝对这个地方的叙述，就是后面蛇说话，神说话，蛇怎么会说话呢？这个地方的叙述，它不是个预言。从第一节三章一节就告诉我们听，这是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蛇确实说话了，而蛇也变得狡猾和诡诈了。为什么？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狡猾，而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撒旦附在了他的身上，而撒旦就是这个整个属灵的黑暗的。你背后啊的始作俑者是他首先背叛了神。好，这是第一个词狡猾。第二个词，我们今天重点要来看看蛇啊。你们不要觉得撒旦选择蛇来附在身上，好像是偶然的，好像是撒旦没有任何用意的，恰恰根本不是这样。首先，撒旦为什么要附在蛇的身上，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附在蛇的身上，圣经是有答案的。撒旦为什么附在蛇的身上，撒旦没有解释。但是，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附在蛇的身上， 圣经是给答案的，所以下面我们要把蛇的这个概念要把它先理清楚。第一，我刚才讲了，第一你要明白的是，耶和华神所造的动物本身都是好的，所以蛇本身是好的。第二，你要明白的是，这个蛇原本是在哪里？是在田野当中，是在野地当中，所以这个蛇它如今是从野地进到伊甸园。它本来不在伊甸园当中，伊甸园当中没有爬物，伊甸园当中没有陆地上各样的昆虫和爬行的动物，没有的。亚当没有被授予去为他们去称呼命名。好，所以这时候的蛇是从野地进到伊甸园的。当然，我们知道动物，我刚才讲了，蛇这个动物本身没有不好，所以蛇之所以进去，这是很明显是撒旦附在它的身上，向哪里开始进攻啊？向伊甸园开始进攻，为什么要向伊甸园开始进攻？因为周围都是野地了。我之前跟你们讲过，野地是有属灵含义，周围都已经是野地了。伊甸园是什么地方？上帝同在的地方。啊，上帝同在的地方。好，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知道撒旦控制了蛇，然后他让这个蛇具有了狡猾的这种某种特质啊，当然这个特质是指撒旦，然后从野地进入了伊甸园，所以真正的战争从这时候开始，真正的战争从这时候开始了，所以伊甸园绝对，你在读创世纪一到三章的时候，绝对读不出一种田园牧歌的感觉，绝对不可能有，这是一场征战，而这时候这场征战到第三章的时候是进到它的最高潮。就是敌我双方见到正面交锋了。那请问，撒旦是敌方，那正面是谁呢？我方是谁？撒旦进到伊甸园，他想要进攻谁？耶和华神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很明显，当然不是。他想要进攻的是亚当。为什么要进攻亚当呢？因为亚当是什么身份？亚当的身份。亚当的身份，当然你们讲神的代表、先知、祭司、君王这些职分都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当你认识到亚当的时候，现在我希望你们第一反应，亚当是神的儿子。这是你们要第一反应放在这里的，就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之前讲了，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特别分别出来的。那么，所以现在撒旦他要进攻的是神的儿子，因为亚当具有权柄，亚当拥有权柄，所以撒旦要进攻亚当，撒旦要胜过亚当，胜过亚当的目的是想要从亚当身上得着权柄，从把亚当的权柄把它夺过来。那么撒旦为什么要首先试探夏娃呢？啊，我之前跟你们灵修时候跟你们讲过，不要脑海当中有一种很幼稚的观念，以为撒旦就是柿子找软的捏，好像女人更加软弱点，这些都是你臆想的。撒旦绝对不是从人的这种角度来考虑的，而是因为进攻夏娃是非常重要的进攻亚当的手段，如同进攻亚当是羞辱神的方式，明白吗？今天是。如果撒旦胜过亚当，撒旦就大大的让神蒙羞，而撒旦试探，如果夏娃受了撒旦的试探，亚当就大大的蒙羞，因为亚当是谁呢？亚当是，哦，因为夏娃是谁呢？夏娃是亚当流血而出的女人，夏娃是与亚当同为一体的妻子，明白吗？好，所以。魔鬼撒旦，他是要去进攻夏娃的，好，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难理解的是在这里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下面讲的内容非常重要啊，你们不要跟我讲，说我讲得快。我现在跟你们提醒，我下面讲的这话非常重要，你要站在夏娃的角度去体会，夏娃在这场战争当中，夏娃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刚讲这场战争，敌方黑暗的势力是撒旦。正义的一方是作为上帝的代表，拥有上帝所赐下来权柄的神的儿子亚当。那么夏娃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们明白吗？夏娃的角色绝对不是置身事外的，夏娃的角色绝对不是在这场征战当中躺平，只顾自己岁月静好的。你们知道我在讲谁？ 我在讲谁？讲教会，所以你们脑海当中要马上反应，夏娃的角色在这场征战当中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是教会的角色，就是教会在这场征战当中的角色，而就是现在的大部分的教会置身事外的反应。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置身事外的，我与这场征战好像任何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要扭头仰望耶稣，是吧？刚才那个歌里讲，我只要扭头仰望耶稣，在他荣耀的恩典当中。在他荣耀的恩典当中，我就仰望耶稣。我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仰望耶稣，等候神。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听，等到后面夏娃犯罪了，神要治夏娃的罪，咒诅夏娃的罪，夏娃可以完全知道，啊，这个事情根本我没关系啊，我很软弱的呀，这个事情要怪亚当啊，这就是夏娃到最后推卸责任所说的话。所以夏娃在这个地方，他是绝对不能在这场征战当中躺平，岁月静好，置身事外的。因为什么？因为夏娃是亚当同为一体的，夏娃是从亚当骨中骨、肉中肉流血出来的。但是在这场征战当中，亚当他仍然是头，他当然是头，他是属灵上的头，他是元帅。所以耶和华喜悦的是什么？耶和华为什么要允许蛇要进来呢？耶和华为什么，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允许蛇要进？为什么允许魔鬼要得逞？为什么不把伊甸园封得好好的？就是要让蛇进来，因为这就是亚当被造的目的。亚当被造的目的，夏娃被造的目的，就是要与蛇，要与撒旦来征战，并且得胜的，知道吗？怎么能够让他们躲避呢？这就如同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征战得胜，行使基督赐给教会的权柄的，你不可能躲避的。所以耶和华喜悦的是什么？喜悦的是亚当和夏娃在这场征战当中各尽其职，他们要各自站稳住自己的位置，各尽其职，并且可以倚靠耶和华而得胜，倚靠耶和华的话语得胜。我待会讲什么叫倚靠耶和华的话语得胜，倚靠主的道得胜。这是第二件事情。我现在还这样讲，还在讲蛇这个字啊。我现在是在讲耶和华之所以允许撒旦附在蛇这种动物上，而不是一只兔子，这绝对是有属灵含义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后面哪些地方讲到蛇？好，在这个字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蛇之后，下次出现蛇的地方就在哪里？出埃及记四章三到四节。很好，耶和华说你把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为什么杖丢在地上要变成蛇而不是变成蜥蜴变成壁虎？为什么要变成蛇？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而且杖代表什么？这个杖是摩西的牧羊杖吗？不是，摩西拿着这根杖来到法老面前，摩西在红海面前举起杖，这个杖代表上帝与摩西同在，上帝与摩西同在，但是这个杖掉在地上竟然变成蛇，而很明显这个蛇之前被撒旦所缚。好，这是你们要注意的第一点。第二点，下面马上哪一件事情当中出现这条著名的蛇？好，很好，民数记二十一节，二十一章，民数记21章。好，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怨毒神和摩西啊，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埃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吃，是吧？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就让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他们就死了。死了之后，他们就祷告，求你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你要这些蛇要离开我们，因为这些蛇让我们死。这些蛇让我们死，让这些蛇离开。但是耶和华有没有让这些蛇离开？耶和华反而做了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然后跟他们说，凡被咬的，看一望这个铜蛇就什么得救。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耶稣基督是怎么来解释火蛇这件事情的呢？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基督就讲两句最简单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差不多就是二十多个字，就一句话，耶稣就把这件事情的高度迅速就拔高了。也就是这句话，耶稣就指出了蛇的属灵含义。你看耶稣讲什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摩西举了蛇了吗？举了。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那么被举起来的这个蛇原来挂在木头上，现在人子也被挂在木头上，什么东西被取下来？原来木头上有的是什么？ 蛇，现在人子被挂在木头上，蛇取下来了，人子挂上去了。原来是望着蛇而什么得救，现在是叫一切信他的就得什么永生。这里面到底代表什么？
小单曲。
这里面到底代表什么？然后再到启示录，我给你们举四处经文。启示录12:9，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要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他摔下去。那么到了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这个蛇就是被魔鬼撒旦所附的，以至于在启示录里面，他讲得很清楚，这个蛇又叫撒旦，他们好像已经什么合二什么为一了。好，然后再回过来再看约翰福音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到了启示录讲，这个蛇就是所以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了，魔鬼为什么要附在蛇身上？不知道。但是上帝为什么允许魔鬼挑选蛇附在身上？圣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魔鬼这样的一个计谋。你看，魔鬼附在蛇身上，想要去引诱亚当，引诱夏娃，这个计谋成功了吗？成功了没有？啊，没有成功吗？成功了，亚当堕落了，夏娃堕落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要被这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现在被举起来的是人子了，所以这代表什么呢？很简单，代表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蛇也好，撒旦也好，带来堕落，带来死亡。人子带来生命，带来圣洁，是吧？这是第一，他们带来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当蛇进到伊甸园去的时候，它带来的是死亡，带来的是堕落；而当人子被挂在木头上替代蛇的时候，它带来的是圣洁，带来的是生命。而当基督被举起来，这意味着基督怎么样？对撒旦的什么得胜？基督得胜了，就撒旦之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撒旦得胜了。撒旦以为自己计谋成功，成功，成功，伊甸园里面也成功了，在哥哥他山上也成功了。撒旦成功的一切的事情，在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撒旦的一切计谋被什么摧毁了？那么什么叫被举起来？你看，在那个3:14最关键的耶稣基督的话，最奥妙的地方在哪里？耶稣基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用了一个一语双关，也说被举起来，但耶稣基督没有说人子也照样被挂在木头上，他讲的是被举起来。所以这里举起来是指什么？当然不是仅仅是指他在十字架上，而是指他被高举。他被高举在上帝的耶和华的什么右边，因着他的死里复活，执掌王权。所以在这里再次的告诉给我们听，基督对撒旦的得胜。所以耶和华为什么允许魔鬼附在蛇的身上？因为很简单，要借着这件事情预示将来基督对撒旦、对这个蛇所有的什么得胜。你们要记住，这时候人有没有患者？
没有，
还
没
没
有。
有。所以你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美善的旨意当中的。好，最后啊，关于蛇，你还需要知道一些常识。下面是常识，什么常识呢？在远古的各个文明当中，蛇都是各个民族、各个古代的远古的文明普遍崇拜的对象。特别是以古埃及为最啊，古埃及人崇拜蛇是非常厉害。那么还有哪个国家崇拜蛇？中国，所以中国是龙的传人啊！中华民族的创世神女娲伏羲就是人首蛇身，难道是偶然的吗？你们知道吗？女娲伏羲是人首蛇身啊，人首蛇身，这绝对不是偶然，绝对不是偶然。所以我们被称为龙的传人，绝对不是偶然。这个以后我们讲到那个。讲到大洪水之后，我们还会讲。好，前面跟你们补充一下，这个蛇关于蛇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上帝的一些旨意，可以看到在上帝在这时候他已经预备的救恩。但是我们下面要看一，就是创世纪3:2-5，一共讲了三段话，蛇对夏娃讲两段话，夏娃中间回应一段话，这个交叉结构意味着三重试探。啊，你说蛇只讲了两段话，为什么是三重试探？因为夏娃和蛇一同试探神，这是关键。夏娃在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就已经与蛇一同试探神。 所以夏娃的堕落绝对不是在吃的那一刻，她才是真正犯罪的。她在之前已经开始为这件事情、为这个堕落、为这个犯罪已经开始预备了。上帝已经就蛇魔鬼已经开始在试探她了。所以这是叫三重试探啊。下周呢就会讲这三重试探之后的三重结果。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啊，下面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主要讲解经的内容。这三段话非常的重要。第一段话，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啊，很简单，蛇的第一句话，这里面蛇撒了七个谎言，七个谎言，七个谎言都是精简的啊，如果多一点就10个啊，但七个谎言是最重要的，七重谎言，或者把它叫做七重颠覆，所以这就是撒旦的诡诈之所在。从我待会讲完，你就会知道，其实真正认识神的，真正有属灵眼光的，那是莫过于撒旦。我在讲这个七重颠覆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脑海当中，圣经翻开来2章16、17节，看上帝是怎么对亚当说的。所以亚当是个，所以这没有办法，亚当真的是属尘土。对上帝的话完全一点点的属灵的感受都没有，但是你看撒旦讲的话啊，七重谎言一个个跟你们讲啊，第一重就叫蛇说，你看圣经从开头全是神说，到这里变成是蛇说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蛇就是撒旦，所以用蛇说来取代神说，这就是第一重颠覆，因为说话代表权柄。所以前面一切的创造，一切的上帝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说，然后到了这里呢，开始变成蛇要说了。这说明撒旦将自己高抬，如同什么神一样，这是第一。第二，蛇对女人说，这就是第二，蛇对你谁说呢？蛇是对女人说。他没有对亚当说，这就是对男人和女人权柄的颠覆。而神是对谁说？亚当说。当神对亚当说话，吩咐亚当命令，这就说明神已经告诉给亚当听，你是将来这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当中的头。但是蛇呢，却是对女人说。然后呢，这个对女人说是非常关键的，你们待会就会看到在夏娃心里产生的反应。你们不要觉得这句话，觉得这种颠覆在夏娃没有反应，有巨大的反应。然后他用神用女人来取代男人，这是有意要颠覆神所创造的一个秩序啊！神先造的是男人，这是第二个，第三重，神就是神这个字，就第三重谎言。为什么在撒谎？很好。说明叮当妈还是听得很认真的，因为很简单，前面一直都在讲耶和华神。我再次跟你们讲，2章4节，耶和华神是个整本创世纪的转折点，整本创世纪开始的转折。所以为什么我之前讲过，之前在星期六跟你们复习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为什么2章4节我认为是前面的总结就在这里，因为耶和华神在这个地方出现。而魔鬼在地方再次将耶和华神换成了倒退到神了，而神跟耶和华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因为耶和华神就是告诉给我们听，耶和华这位神是与他的选民来立约的，是与他的选民来建立关系的。他选民是谁？亚当和夏娃，明白吗？但是神是谁？Elohim，Elohim 就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只是个创造主而已，他是个全能的主而已。所以当魔鬼用神来取代耶和华神的时候，他绝不称他就是在离间或者暗示夏娃，让暗示夏娃疏远与这个神的关系，然后告诉给夏娃听，你下来要背叛的已经不是那个与你要立约的主，而只是那个创造你的神，这是不一样的。就是立，就是就相当于人在后面有出现一个叫所谓的自然神论，你们知道吗？自然神论就是他们说啊，万物都是被造的，当然不是进化的，但是这个神创造了之后就不管， 这个神创造了之后，他就走开了，就如同一个闹钟上了发条之后，一个玩具上了发条，他就走开了。走开就意味着他跟你没有关系了，懂没？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是摩西常常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他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是在暗示夏娃，这个神只是创造你的神，他现在没有跟你有特别的关系。这个神也是创造动物的，明白吗？这个神也是创造亚当的，所以并不代表你就比这个神，就比动物和他更亲近，他不是你的主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第四重是不是第四重啊？第四重谎言就是叫神启示真说，他用了一个质疑的语气。而原来上帝说的话都是肯定的语气，上帝吩咐亚当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都是直言的宣告、陈述语气。但是蛇是怀疑，岂止是真说，真的吗？你有没有听错啊？这是第四重，第五重，他讲的是什么呢？神启示真说，所以你们脑海当中马上再回到2章15到16节，这里又犯了，又撒了什么？
耶和华，
2章16节，耶和华是说吗？我那天跟你们解释过这个词，耶和华是说吗？耶和华是吩咐，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吩咐是什么？命令。然后这里呢，撒旦的把命令改成了说。而我之前跟你们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吩咐就是指向。律法是不是啊？我不是上次问过你们吗？选民最大的特征是什么？领受律法。所以当律法是什么？特殊启示，知道吗？律法是上帝单单赐给选民的，没有赐给迦南人，没有赐给巴比伦人，没有赐给亚述人，这对他选民的特殊启示。但是现在撒旦将这个特殊启示挪走了，变成普遍启示。好，这是第。这是第几个？第五个了，第五个了啊，第五个。好，第六个，不许。神说许不许他们吃园中各样说的果子啊？
许。
但是蛇说什么？不许，这很明显是吧？颠覆了这个话。好，第七是什么？所有树上的果子。神是把所有树上的果子都赐给他们吃吗？我上次不是反在讲伊甸园果伊甸树木的时候，不是提醒你吗？伊甸园树木在上帝眼中分三类，一类是能当食物的，一类是分别善属，一类是生命树。不能吃的是生命树和分别善属。分别善属明文规定不能吃，生命树你要遵守规定之后才能吃，是不是？明白吗？但是蛇在这里说的什么？是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有没有将这些树木分类？没有，这是在混淆。实际上呢，这个七重是最少的谎言，已经七样了，对不对？其实你要数的话，还有，比如说你们就是谎言，你们就是谎言，你们，你看从蛇对女人所说的话，跟夏娃所回应的话，你下面从来不看到，不会再看到一个你字，全是你们，全是你们，我们，你们，我们，这就是夏娃受了蒙蔽了。而上帝的律法是讲得很清楚，2章15、16节都讲你，而到了魔鬼手中，魔鬼口中都变成你们，而到了夏娃口中都变成我们，这是撒旦再次的挑战混淆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夏娃是头，亚当是头，不是夏娃是头。夏娃和亚当不是两个人一同在上帝面前领受律法。明白吗？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还没下完，但是魔鬼不是这样，总是说你们，这就是马上夏娃心里的东西就开始被挑动起来。好，这是魔鬼讲的第一句话。好，我们看夏娃的回应，女人对蛇说的回应，第二节和第三节。夏娃的在这段话当中，在夏娃的这段话当中啊。是九重谎言，夏娃撒了九个谎，至少是九个谎， 而且这个你没听明白，我这是刚才讲的，这是夏在这段话，在这个三节经文这三段话当中，是夏娃与魔鬼一起试探神啊，是他们是一起共同试探神。好，夏娃第一个谎言就是女人说，你看前面亚当都说话的，亚当在哪里说话？称呼动物，是不是？亚当已经开始说话了，亚当说话称呼动物，就意味着上帝是赐给亚当权柄的。但是女人有没有说过话呢？女人在从造了之后到现在有没有说过话呢？没有，这是女人第一次说。所以女人说来取代男人说，来取代神说。所以这个女人直接就对蛇说了，这个女人没有去问自己的丈夫，明白吗？她直接就回应蛇了，她认为自己就是一家之主了，可以代表这个家庭来面对蛇的。所以这个，而女人为什么会如此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就是前面撒旦对她的什么，对她的一种暗示啊。所以女人呢，她在这个地方，她不仅替代男人说，她也是取代，她同样也是在取代蛇，她来，取代神，她来说。好，然后女人说的话当中，她讲的很清楚啊，我们啊，后面就是我们了，是不是？看到吗？她说园中说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但是上帝的律法当中是你，不是我们啊，这是第二种。好，第三，这个女人呢，她是对蛇，她来说，在前面亚当被造之后，亚当的对话都是与神之间的对话，因为亚当是与神来建立关系的，他们神来向亚当说话。亚当来对神的话语产生反应，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人与神是和好的，人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但是在这里呢，女人呢是直接对蛇说的，而且当女人对蛇说的时候，后面讲到的主语，第三节的主语是什么？同样是神，不是耶和
对
华。看到吗？同样是神。也不是耶和华神，所以这就意味着前面魔鬼撒旦就对他有暗示。前面魔鬼撒旦讲了神之后，他下面接的话就全是神了，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否定了这个神与自己的关系，神已经不再是他的主了啊。好，第四重谎言，他用园中树上的果子来取代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这就说明，在夏娃的脑海当中，园中的树有没有分类？没有分类。在夏娃的脑海当中，它也混淆了，没有分类。而这个园中的树的分类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有分类，所以神才将食物作为食物的树，跟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把它分开来。好，第五个谎言，夏娃说我们可以吃，来取代了神说你们可以随意吃。对吗？在讲这个律法的时候，在讲这个行为之约的时候，我特意解释过这个"随意"这个词。随意这个词就是吃，就是希伯来文当中的强调，就是你可以随便吃，你可以尽情吃，你可以满足你的食欲，你来吃都可以。但是夏娃在这里讲，我们只是可以吃，来替代了我们可以随意吃，这是在做什么呢？缩小上帝的恩典，缩小上帝的恩典。然后夏娃后面马上还要放大上帝的限制，所以夏娃就做了两件事情，记住吗？后面会讲到，第一是缩小上帝的恩典，第二放大上帝的限制。就如同常常有很多的基督徒小看上帝，把上帝的作为看得非常的小，常常问上帝你怎么不这样做，怎么不这样做，好像以为我们都比神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公义一样的。好，然后呢？好，下面一重谎言非常难辨别。下面一重谎言，第六重非常难辨别。夏娃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这个谎言是什么？这个谎言是什么？知道吗？神在律法当中讲的是什么？神在律法当中讲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夏娃讲的是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夏娃用那棵树取代了分别善恶树。为什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呢？ 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分别善恶树这棵树的果子并不一定有能力，并不一定特别，但是这棵树的名字很特别，对吧？这棵树的名字是上帝特意给它取的，是吧？它不是亚当取的，是上帝跟他说这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我当时还跟你们字义上解释了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就是关于善和恶的知识的树，善与恶的知识的树。所以这棵树的名字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这棵树的名字很特别，所以要放在上帝的这个律法当中，来让亚当知道你现在做的吃和不吃这两个选择，直接关乎到善和恶的知识，对不对？但是夏娃把这个词给隐掉了，在他眼中那就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树。当他把这个词隐掉，就意味着夏娃完全，至少他这个时候不要说他忘记，就是他哪怕记得上帝的律法或者亚当告诉他上帝的律法，他也完全不理解这个律法，不理解这个律法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夏娃所做的事情就叫规避敏感词，这就是基督徒常常做的事情。懂吗？我非常讨厌你们在群里面规避敏感词，你们是用规避敏感词的方式来达到非罪化一样的，就不要规避，不需要规避，你要么不要说。好，这个是第六重谎言，第七重谎言，夏娃说神曾说，夏娃讲的是神什么曾经说。好像是这件事情已经怎么过去了？这个好像律法是有时效的。神曾经说，他现在说什么可能会有改变，明白意思吗？而律法是不改变的啊。亚当没传明白，还是夏娃没有听明白？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听明白，很简单。而撒旦听得非常清楚，知道吗？撒旦是听得非常清楚。然后第八重谎言。就是他讲的，你们又不可吃又不可摸，所以这是夏娃的独立发明，这完全是他的独立的发明，所以这就是扩大了上帝的约束，扩大了上帝的限制。上帝只是跟你说不能吃，从来没有跟你说不能摸。好，第九重谎言就是夏娃用"免得你们死"这句话来解构了律法的结果，你们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吃的日子死必定就是死的含义，是这两个字一模一样的，就是吃的日子死，而夏娃用的是免得你们死，完全弱化了这个触犯律法之后的结果。好，九重谎言，所以女人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保罗讲的啊，说是罪是女人先出现问题。所以夏娃在这个地方啊，首先说是不是亚当跟他传错了？我们不管怎么样，但是夏娃很明显，我刚才讲出这九重里面有好多重，夏娃都是顺着这个蛇的思路再往下走，他完全受这个蛇的什么掌控。好，然后蛇讲了最厉害的第三重试探，第三重试探4节5节是蛇讲的最厉害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时间一分一秒都过去了，亚当自始至终没有出声。说亚当没有出生，所以在整个这场征战当中，你看两个人的位置完全错开了。原来夏娃是什么呢？原来夏娃是亚当的帮助者，原来夏娃应该站好自己的位置，虽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他也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和亚当一起共同对敌的。而亚当仍然是头，是不是？但是在整个这场征战当中呢，是夏娃骄傲的冲在前面，既不问神，既不求问神，也不求问自己的丈夫。然后亚当呢，完全默不作声。所以亚当所犯的罪就是什么都不做，完全等候神，等候神，完全等候神。啊，所以你在讲这个话的过程当中，很清楚，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当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历史时刻是极其关，天上的天使都屏住了呼吸在看。然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亚当一点声音都没有。亚当只是作为一个现场的目击证人， 啊，他是不是还在欣赏自己妻子的美貌，还是不知道在干嘛？好，然后我们来看蛇讲的最厉害的最后一段话，在这段话当中，蛇又是九重谎言啊。第一就是蛇仍然是对什么女人说，所以也魔鬼就已经知道夏娃已经上钩了，夏娃的思维已经开始混乱了，夏娃在属灵上已经慢慢向他靠拢了，所以魔鬼要做事情，从来都不是要你沾染一点黑暗，魔鬼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把你吞噬，他是不会放弃的，魔鬼不把人拉进地狱，魔鬼是从来都不会放弃。好，这是第一重谎言。第二重谎言，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先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你们就有感觉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重复出现了三次，什么词？不是三次，重复出现三次。你们，看到吗？三次。所以在第一轮试探当中，蛇只用了一次"你们"；在第二轮试探中，这个"你们"这个糖衣炮弹扔三倍。就是当蛇对夏娃不断说你们的时候，就是让夏娃觉得你已经与亚当同等了，然后你要帮助你的丈夫与神同等，你呀、特别不厉害的不得了啊！你的男人如果离开你，那根本不行，活不下去的。教我不常常讲这样的话，我老公离开我活不下去的，就这样子，就是所以就是你在你看蛇就是这样子，你们，然后就是。我再讲一遍，就是让夏娃觉得她与亚当的关系是完全是组合成一起的，她是完全可以去主导亚当的，而且她还要帮助亚当，到最后还要如神一样。这是第二重，第三重啊，当然蛇讲了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就蛇就是顺着你夏娃的这个破口就钻进去了。你前面说你免死，这马上蛇就开始否定上帝的。这个结果了，你们不一定死，用不一定死来针锋相对的来取代一定死、必定死啊，所以呢，这就是不一定死了啊，所以生死的问题就从整个的这个就是15节16节啊，就16、17节、20、16、17节当中被解构掉了，生死的问题就被解构掉了，到这里就把生死就解构掉了。而16、17节，我先跟你们讲过，16、17节，上帝将善恶与生死挂钩，是不是啊？好，第四重啊，在这一段4节5节当中，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你们出现三次，神出现两次，看到吗？神出现两次，而这两次都是没有再讲耶和华的，完全再次兼顾你的里面的认知，就是你与神没有任何关系，你并不特别啊，你并不特别。你并没有上帝在你身上有怎样的旨意，上帝在你身上有怎样的命令，没有啊。好，第五重谎言，当然是这里叫做因为神知道。你看，因为神知道，在这个地方，当撒旦说因为神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撒旦好像是在做上帝的参谋，是不是？撒旦，你知道撒旦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埃及术士他们所做的事情。埃及术士常做的事情就是给王解梦，知道吗？他们要为王解梦，就是他们要将后面隐秘的事情把它什么挖出来。那这个事情用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就如同什么呢？如同我们很喜欢，特别是中国人很喜欢听八卦。我们不仅要听别人做了什么，我没做什么，还要知道他为什么做，为什么没有做。知道吗？我们总是想要挖出很多隐秘的事情，别人隐秘的动机。而撒旦呢也是这样，撒旦在这里呢就是在做一种叫动机分析。而撒旦是什么呢？被造物，被造物想要揣摩造物主的行为动机，这就是把自己高举如同神，明白吗？就如同常常有很多基督徒问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不要自表谦卑，很多人是在这种谦卑的语当中讲的。什么谦卑呢？说："哎呀，我这是本来是如同尘土，完全不配被神所拣选。我真的不知道上帝怎么会拣选我的呢？"这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根本不用产生这样的疑问，知道吗？上帝拣选你的原因根本也不需要告诉给你听，你也根本不会知道，好吗？ 好，这是第五重，第六重，第六重叫做你们吃的日子。好，你们吃的日子在这个地方也是直接把命令改掉了，因为当神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啊，这里又变成是你们吃的日子，这是进一步消解了亚当的责任。所以你们知道亚当为什么在身边，问在他边上默不作声呢？这里有种很大的可能，就是亚当觉得好像我不用出头，因为都是我们有你做我的代表就可以。所以这就是很多男人在家里的角色。他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事情全给你们干完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很多姊妹呢还抱怨我老公什么都不做。好，第七重谎言是非常关键的一重谎言，我要重点跟你们讲的叫眼睛就明亮，眼睛就明亮了，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是完全魔鬼加上去的，因为。神在律法当中从来没有说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神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神从来没有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眼睛就明亮是魔鬼加上去的，而且诡异的是到后面他们眼睛怎么真的明亮？好，我这里要跟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明亮，明亮是指什么意思？在圣经当中意思就叫眼睛得以打开。这个要稍微那个跟你们串一句经文啊，串一句经文。你们来看，这是在3章5节第一次出现"眼睛就明亮了"这一个词啊。然后这个词呢，我要给你们看一下以赛亚书。这个词在以赛亚书当中42章7节啊，我给你们读一段，在以赛亚书当中42章7节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里的眼睛明亮，就是开瞎子的眼的这个开。所以你们又发现一个怎么样的？为什么魔鬼要说你们眼睛就明亮了，或者神就允许？所以很多人就问，为什么？吃了之后，上帝必定死，倒没有死，是吧？魔鬼说的眼睛都明亮，反而眼睛就明亮。你们知道属灵含义在哪里吗？这跟刚才的为什么神要允许魔鬼附在蛇的身上，属灵含义一模一样。就是魔鬼以为他用了一个至高的诡计，而且到最后迷惑了所有的人，最恶毒的诡计。我让你眼睛明亮，你就眼睛明亮了。但是上帝就要将"眼睛明亮"这个词，将来要用在谁的身上啊？这刚才我读的以赛亚书42章7节，以赛亚书在讲的是谁要来开瞎子的眼，谁要来领被囚的出监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是耶稣基督要我们眼睛什么明亮？你们明白这意思吗？这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的，就是魔鬼做了非常恶毒的事情，非常恶想恶毒，非常恶想恶毒，但是到最后，上帝总是在最黑暗的事情当中产生光明。比如说大卫跟八十八行淫，但生出所罗门却是耶稣基督的祖先，明白意思吗？所以魔鬼在这个地方的用意是很明显的，眼睛就明亮了，而且到最后他们真的眼睛就打开了，他们眼睛就打开了，看到了好像赤身露体，他们之前好像忽略的事情，但是眼睛明亮，到后面却变成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施展在我们身上的一件新事。啊，这是第七戒，第八戒。叫你们变如神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里的词啊，我的时间要控制下时间，8:19了啊。这里的"变"这个字，这里的"变"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二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的那个"是"。我当时在解释创世纪一章二节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我说这个"是"呢，翻译的不准确，应该是地成为了空虚混沌，渊灭黑暗。而这里的词呢，其实没有"如"啊，它变如，这是中文翻译出来，实际上意思就是你们成为神，甚至于简单一点，就你们是神。所以这一个概念就是撒旦不仅在诬告上帝的动机，揣测上帝的动机，而且你知道撒旦真的是，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诡诈啊！这种东西你是永远不可能靠自己去胜过黑暗的势力的。为什么？你看这个"你们变如神"这个5个字里面，真的是往夏娃的心口和同时往亚当的心口上插了无数把的拔刀。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这就如同我对国弟兄和王立，对你们两人同时说，你们都是主，都是家庭的主人。然后你们心里就嘀咕了，我是主，他也是主，那到底谁做主？现在魔鬼讲的是什么？你们都是神，那到底谁是神？你懂这个意思吧？这个复数讲你们都要成为神，就这样就叫这两位假神从此水火不容，因为一家不容二虎，没有你懂这个意思吗？你们都要变成神，魔鬼是非常鬼鬼的，他完全了解人的这种私欲，他是完全了解什么地方可以挑动你的私欲。好，最后第九重就叫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好，我要回到这个创世纪16到17节来啊。我将讲这个第九重的时候，我要回到创世纪2章16到17节。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个诫命当中，好像出现的字最多的是吃。但是实际上，这个诫命是真的关乎吃的吗？这个诫命到底是不是关乎吃的？是不是耶和华特别关心亚当夏娃到底吃什么、喝什么？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反反复复，其实我讲过很多遍，这个16和17节这个第一条律法。这个吃分别善恶果子，不吃分别善恶果子，只是上帝命令的那个承载的那个核心的内容。上帝也可以说，我赐你一条命令，是不许做另外一件事情，或者许做另什么事情。上帝做不做，跟建议讲不讲吃，这个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在你选择吃或者选择不吃，你选择顺服或者选择悖逆，决定了善恶，决定了生死，这才是关键点。明白吗？好，但是你再反过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呢？魔鬼讲的话呢？我再把这三段试探读一下啊。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出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果子，神曾说我们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知道撒旦第一个最大的背景，就撒旦完全将这个律法的重点从知道善恶变，知道善恶，并且是面临生死的这样的属灵抉择，变成了一个吃喝的问题。明白意思吗？原来吃喝只是这个上帝试探你的某一件这件事情的内容，上帝赐给你吃只是手段。但是在魔鬼的口中，他让亚当夏娃去明白，吃喝变成吃什么喝什么，不吃什么喝什么变成了目的。好，这是最关键的。第二个最关键的是，当他最后去说你吃的时候，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不仅吃喝变成了目的，而且当你吃了之后，你还要像神一样。所以你们来看到，魔鬼建构了一种价值观。听好啊，这段很关键。这段的想明白是我刚才去剪头发才想明白的，之前都没想明白。看到我剪了个头发，等了很长时间，我就在那里想这个问题，就刚才想明魔鬼给夏娃和亚当构建了一种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当中的核心就是吃喝，知道吗？做一切的事情，你现在考虑来考虑去，到底该不该吃，该不该喝，都是关键点，目的是吃和喝。原来吃和喝是手段，现在吃和喝是目的。而且这个吃和喝的这样的肉体上所做的事情，满足肉体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到最后竟然要与善恶挂钩，就是。他说你要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就是这样的一件吃喝的事情。好像我在吃喝这个过程当中，我吃了这个果子， 我就能够什么知道善恶了。就是我吃果子这件事情，好像我得到了某种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把我这个人改变了，改变把我这个人变成像神一样了。而且为什么我的特征变成像神一样的？我具备了什么特征呢？能分别善恶。你们听得懂没？听不懂就也去剪个头发啊！就听懂了。我想了很久呢，想了很久了，因为刚才前面很多人剪头发。这个价值观直接统治我们现在的生活，直接统治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以吃喝为中心的。啊，人活着就是一口饭，就吃喝，民以食为天，以吃喝为中心，而且呢，妄图在吃喝当中寻找到某种宗教含义。吃喝不仅是我人生的目的，而且是我宗教的目的，不仅是我肉体的需要，而且是我灵魂的需要。它不仅带给我肉体上的饱腹，而且带给我灵魂上的欢愉。你懂这个意思吗？就这个整个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吃喝，而上帝原来这个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吃是最不重要的，是这个命令的内容。然后吃喝，吃不吃不吃代表善恶，善恶代表生死，它的关键点是生死。但是到这里完全都没有了，完全被解构掉了，完全被解构掉了。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啊，对中国人来说是特别要命的啊！这就是我之前要跟你们讲的应用的一点。而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生活啊，我一直讲，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个椭圆，还不是个圆，圆只有一个圆心。而中国人的生活一般是椭圆，椭圆是有两个圆心的，一个是吃喝，还有一个是什么？知道吗？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下一周要跟你们讲的，看见自己赤身裸体。中国人生活就这两个圆心，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下半身的情欲，就这两件事情，就以围绕这两件事情去做。我们的社会都是围绕这两个结构去做的。对，我们的，我以后我跟你们，我以后我们跟你们讲，我跟你，我以后在真理当中生活，我会跟你们讲到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您不要简简单单以为肉体情欲就是让人犯奸淫啊，什么有淫念，看个黄色电影，根本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个情欲根之上，明白？就是建立在这个，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也是中国人生活的核心。
等等，
好，这个是
这
今天已
都
经
都吃
八点半了啊，已经8:28了。好，这是今天的，我今天重点就是讲解经创世纪3章1到5节，而这个一到五节
到了
解
吗？
构清楚他们讲的谎言，也解构清楚魔鬼与夏娃，包括默不作声的亚当是如何共同的来试探神。好，现在结合前面第二章，我只讲最后一句话，上帝在尘土当中高抬亚当。上帝赐给亚当先知、君王、祭司的职分。上帝将亚当放在圣所当中，与他同在。上帝将律法赐给他，希望亚当通过试炼得尝生命树的果子。上帝将夏娃，他的骨中骨、肉中肉赐给他，作为他属灵的帮助者。上帝也看夏娃为眼中的至宝，上帝都爱他了。但是到了第三章，亚当、夏娃却与魔鬼一同背弃。所以这个第二章的结尾的那个部分，跟第三章是完全的一种属灵上的迅速的从天到地的一个滑坡，而且是不可挽回的啊，就已经不可以挽回，泼出去的水就收不回。好，这是今天的我的正道的信息啊，留一点时间，我们有多少时间？古伯弟兄还有多少时间？5分钟。
半个小时左右。
还有半个小时，好，我们，我有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留点时间做些讨论。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每天的灵修，借着主日，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基督，也需要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所光照，知道我们是 何等的原来想被魔鬼的权势所掌控啊，如何是来抵挡你是你的仇敌，但是又如何被你所恩待，再次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求主是在恩待我们，也保守在你面前众弟兄姊妹都在基督里面得享主你的恩惠和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名求。